弟兄姊妹平安，真的是就像这首敬拜歌曲所唱的一样一切在基督里，唯他是我们的一切。唯愿在我们今天不管是教理问答的分享中，还是圣经解经的讲道中，使我们都能够更深的认识我们独一的上帝，更深的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本身。好，请大家，今天我们是维斯密斯特大要的问答第40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为什么这一中保必须既是上帝又是人，却在一个位格中呢？答：这一中保既然要是上帝与人和好，就必须自己既是上帝又是人，却在一个位格之中，使每一性都各尽其职，作为整个位格的功，作为我们被上帝悦纳并且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弟兄姊妹，在世上来自旧约圣经的三大宗教之中，我们知道有犹太教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声称旧约圣经是天书，都声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所以说弟兄姊妹，到底犹太教甚至是伊斯兰教和我们基督教根本性的不同是什么呢？根本性的不同就唯独在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上帝是那样大而可畏的上帝，而且他断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我们这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人，怎么能够靠自己来到永生上帝，来到大而可畏的上帝面前呢？所以说上帝亲自所预定的救赎的计划就是神爱世人神只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这就是真宗教，这就是救赎性宗教的核心的核心。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40问中讲到说，为什么这一中保必须不是可能不是可以，而是必须的必然的不这样不行的，他既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并且是一个位格，不是上帝就变成了人，也不是人就变成了上帝，上帝仍然是上帝，人性仍然是完全的人性，但是神性和人性不是分裂成两个位格，而是仍然在一个位格之中。全教里面大战士讲的说，这一中保既然要是上帝与人和好，就必须自己既是上帝又是人，却在一个位格之中，这样使每一性都各尽其职。所以他作为人来代表人，代替人担当我们的过犯，但是如果他仅仅是人，没有任何人能够承受世上这么多罪人因着犯罪当受的刑罚和什么苦楚。哪怕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只能够他所能够承受的因着罪所受的刑罚和苦楚应当是非常什么有限的，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是有限的人，哪怕他相对于神的律法而言是一个完全的人，但他肯定不是无限的本身。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作为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他在他的神性中为我们做成了无限的救恩，他也在他的人性中真的是能够代表也能够代替我们。所以这样使每一性都各尽其职，作为整个位格的工作，为我们而被上帝悦纳，并且成为我们所依靠的。 亲爱的兄姊妹，我们看到再次我们就查考三节经文，在马太福音啊第一章的21节到23节啊，当天使向约瑟啊宣告啊玛利亚怀孕生子的信息，在马太福音1章21节到23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啊，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说弟兄姊妹，他不仅自己不犯罪，而且能够将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家庭，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美国，今天中国，今天全世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罪的问题。那我们看到22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旧约的律法书啊、先知书啊和圣著，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本身啊，他是大卫的苗裔，他是女人的后裔啊，他是耶稣之根啊，他是那无瑕疵的使徒约翰所见证的上帝的羔羊。这就讲说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什么同在，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性与人性同在，上帝的神性啊，与基督从童贞女玛利亚所取的人性是完美的汇合在一个位格什么哎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彼得前书2章6节，在新约圣经啊，彼得前书2章6节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啊羞愧。所以说耶稣基督使得我们被上帝悦纳，并且成为我们的啊依靠。在希伯来书9章14节，希伯来书啊9章14节啊也这样宣告，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啊，保罗在哥林多，在这个提摩太书信里面也讲了，大哉敬虔的奥秘，上帝在肉身什么，哎，出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啊考察了啊教理问答事实问，啊，为什么啊这一中保必须既是上帝，啊又是人，却在一个位格之中，他是人。他能够真正的代表代替我们，他是上帝使他做成的救赎之功具有无限的价值，也使他能够承受啊全世界被上帝所拣选的罪人当受的刑罚和苦处啊，同时他又是在一个位格之中。好，我们教理问答的时间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啊罗马书14章1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啊14章1节，14章1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小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其实是啊，基督徒爱德的成熟的核心标记。在基督徒爱德的成熟中，关键不是说你明白多少的道理啊，关键不是你成就多大的事功，关键是你对待那些持有和你不同见解的人，甚至你可以在上帝在人面前，他们在信德上，他们在信心上，他们在真理上，甚至不占主流，啊，不是正统， 你可以驳倒他们，你可以和他们辩论，你可以说他们信心软弱、胆小、信心小，但是这儿讲那些信心软弱的，你不要欺负他们，你不要辩驳他们，你不要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你反倒要接纳，而且你也不要和他们辩论说什么疑惑的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地方虽然这节经文非常简短，但是从14章的第一节到23节，再到15章的第一节到13节，讲的都是坚固的人如何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你自己自以为坚固，这很正常，人人都自我感觉什么良好，人人都觉得我的信德、望德、爱德和百无瑕疵，但是你能不能够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或者看一个人成熟与否，这人有没有担当，能不能够担当软弱的人，能不能够担当挣扎的人，能不能够担当在生活上、信心上甚至有所偏颇的人，能不能够担当就在我们自己的面前却和我们真诚的和我们持有不同主张的人，而且坚持不同主张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种不同的主张在你看来也许既不合主流也不合什么正统，你完全可以把它什么变倒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儿提出了一个很深的在爱德上的成熟。我们既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这个自由的人不是讨我们的欢心，不是自己让自己高兴不是自己随心所欲，而是怎么能够敏感，怎么能够谦卑怎么能够有担当，怎么能够体恤那些在恩赐上在灵命上在方方面面看起来就是软弱就是幼小就是失败甚至就是顽固，这个时候反倒是对我们灵命的一个极大的挑战，甚至我们可以讲到信德、望德、爱德，在爱德的成熟上如何充分运用我们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冒犯别人，这个自由不是侵犯别人，这个自由不是藐视别人，这个自由反倒是担当别人的什么软弱。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明白很多道理，我们常常也觉得自己非常爱主爱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也能够攻克其身，但是当我们面对和我们持有不同的主张的人，尤其是这些主张看起来没有道理不合乎主流的意见甚至是不合乎正统的教义，这些软弱、这些挣扎不是抽象的不是泛泛的，而是体现在我们具体的同工，体现在我们具体的家人，这些活生生的人的身上。主啊，我们怎样担当呢？我们常常是没有担当的，我们常常是要求别人来担当我们的。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伤心痛悔，在你面前大声呼吁，在你面前祈求祷告，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这些真正能够在基督里信心软弱的能够发自内心的接纳，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能够发自爱心的无怨无悔的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用这一节经文来分享是因为这节经文贯彻着整个罗马书的14章第一节到最后的23节包括15章的第一节到13节所以这段经文就可以称之为基督徒的良心的自由。到底我们是守礼拜六为安息日，还是守礼拜天为安息日？到底我们能不能吃猪肉？到底我们是吃素还是吃荤？ 所以这些都是关系到日子，关系到饮食，这些看起来弟兄姊妹的，哎呀，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这些不是关乎到基要教育的事，这不是大是大非的事，为什么在这里大做文章呢？保罗就是在用了大概35节或者36节的经文，而且把它放在罗马书的最后的强调中，大做什么文章啊？对那些看起来不是关乎基要教义的，对那些看起来有软弱的人，但是这些软弱的人，你看起来软弱，其实常常他们不软弱啊，看起来是软弱，其实在真理上软弱啊，在爱德上软弱，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主张，有的时候我们讲就钻到牛角尖里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些他们在坚持自己的主张上，其实越是灵命不成熟的，甚至越是无知的，越是缺乏谦卑的，他越是固执什么极简的，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所以说你说是他软弱，其实他坚持起自己的立场来，他是一点都不什么软弱，他是在真理上软弱，在爱心上软弱，在上帝面前软弱，他是他在自己的立场，甚至在自己的错误中，他是一点也不让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真的是考验我们的灵命啊，是否成熟，我们的爱德是否啊成熟。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从这段经文分享开始，我们讲到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成熟，讲到我们在信德上的成熟，在望德上的成熟，最终落实在爱德上的成熟，然后我们要求主恩待，使我们弟兄姊妹大得鼓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自由成长，但是也要互相的什么服侍啊，没有自由的成长就没有服侍啊，在服侍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使用我们的自由啊，真正的在主的恩典中啊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家庭中，今天的教会中，今天的国家中，今天的美国生活中，真正成熟的人啊，真正成熟的人在理性上有判断力，在爱心上有那种接纳力、担当力啊，这些方面真的是少之又少，难之什么又难的啊，也包括啊，不光是理性上啊，情感上啊，也包括在我们的意志上，如何能够攻克己身，约束自己啊，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那种理性上的判断力，情感上的那种接纳力，意志上约束自己的意志，不要随心什么所欲。你看耶稣基督最后所学习的功课，最后所学习的祷告，就是完全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上帝的意志之下， Not my will, your will， 不要按照我的意志，我们翻译成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按照我的意志，唯独按照主的什么意志。所以我们看理性上的判断力到情感上的接纳力，情感上你不接纳他，你一看他就烦，你既不想理解他，当然你也不会爱他啊，因为你在情感上你不接纳他，所以情感上的不接纳导致理性上不想认识，导致意志上不想和他同行，所以情感上要有接纳力，但是意志上要有攻克己身的那种什么约束力啊！我乃是攻克己身，攻克己心，叫神什么负我。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圣经中讲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和弟兄姊妹喜欢这节经文，但是这节经文只是宣告一个事实，只是宣告一个婴孩出生了，但是当这个婴孩出生了以后，最重要的不是他出生了，最重要的是他要成长，他不仅要成长还要什么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啊，今天在家庭中啊，今天在社会中，到处充满着巨婴族或者是大头什么娃娃啊，就是 本来是按照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的，本该是做父老的，但是仍然是吃奶的，而且还喜欢吃毒奶的啊！这些方面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上帝怜悯。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雅各二章十三节用非常优美的艺术化的语言讲，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笑，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小弟兄姊妹，我们心灵的花园中能不能开花结果，能不能渐渐什么成熟，能不能基督在我们里边什么成型？基督怎么在我们里边成型啊？就像基督生下来是马槽中的婴孩，但是圣经记载讲他的智慧他的身量一同什么生长，上帝和人喜悦他的心一同什么哎生长。所以如果我们心中有主，如果真的是基督在我们的心中诞生，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同在，那么我们能不能真正不断的效法基督，不断的使我们的生命本身也有一个渐渐的成熟。然后第三节，大而言之，上帝为什么不更新这个世界？上帝为什么不毁灭这些罪人？上帝为什么不差遣耶稣基督现在就开始死人活人的终极的大审判？因为上帝有一个计划，上帝有一个过程，上帝有一个标记，是什么呢？这个标记是，我们知道田野就像世界，啊，就像教会，里边有麦子，要有什么？白子。神的心意是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就是麦子成熟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美国的黄金时光在哪里？英国的黄金时光在哪里？我们的黄金时光在哪里？我们得救的盼望和顶峰在哪里？在收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大得荣耀，那个时候我们就身体复活，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进入主的荣光之中。所以弟兄姊妹，整个世界历史，整个教会历史，整个你个人的历史，上帝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什么呢？等待我们成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然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渐渐成熟。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渐渐成熟。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让你们有一个房子成了两个房子啊，一个车得换一个更豪华的啊，这样那样，这些方面也许是祝福，但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最终你在上帝面前能够拿出来的不是任何东西，不是任何金钱，不是任何事工，是我们自己是否成熟本身。如果在各样的恩赐中，各样的事工中啊，我们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神迹奇事，但我们自己没有摆正自己，我们没有自己没有在主里成熟，我们最后听到主的声音，你这作恶的什么人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整个世界历史的焦点就是人本身的成熟，教会本身的成熟，上帝子民的什么成熟。唯愿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唯愿在我们主恩基督教会里，我们都能够啊，不断的经历破碎，经历重建，经历合一，经历复兴，使我们自己能够在灵命上，尤其是爱德上更加的成熟。在费城第十长老会啊，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啊，他叫 James 啊 Montgomery Boyce 啊，中约纳姊妹翻译的很巧妙啊，他就把他的名字翻成什么博爱斯 Boyce 啊，博爱斯。他在讲解罗马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罗马书这段经文啊，从十二章到十六章讲的就是在基督里的新人类，而这个新人类啊，享有在基督里的自由，如何能够彼此的什么相爱。当然这个博爱斯也是一个非常啊成熟的牧师啊，他在1968年直到他死啊，也就是2000年啊，一直在第十长老会中牧会。他写很多书啊，主持很多的工作啊，甚至到很多地方宣教啊，同时有中心的牧会啊，像这样啊稳定的 成熟的敬虔的牧者啊，真的也是啊少之又少啊，我自己都啊感到羞愧啊，感到震惊啊，感到啊不断的受挑战啊，更新啊，我们确实应当啊学习这些如云的见证啊，啊上帝摆在我们的四周，让我们要互相挑战啊，互相激励，在爱德上啊更加的成熟。所以你就看到博爱斯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保罗要花这么多篇幅来解释基督徒必须接纳那些在次要的事上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我们又当如何对待那些在重要的议题上，例如基督徒的经济、政治、生态学、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民上，我们与我们持相反意见的人，像接纳其他基督徒这类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常常是大动什么干戈啊。接下来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啊，你到底是投民主党的还到底是投共和党的，可能很多夫妻要反目的，很多家庭要什么打架的，这个在台湾选举的时候，有的家庭有的夫妻就要离婚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些政治上的事、经济上的事、生活上的事，为什么还使得我们中间有那种撕裂之痛呢？那这些和上帝没有直接关系吧？这些和救恩没有直接关系吧？这些和教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吧？为什么还在我们中间产生一种撕裂的作用呢？所以这确确实实让我们思考。保罗就说，真的这么重要吗？显然保罗认为很重要，次要的事上如何对待很重要啊！一个人并不是经常面对大是大非的事情啊，我们要从小事上做起，要从平凡的生活中分别为圣。如果我们不注重小事啊，不注重次要的事啊，不注重普普通通的事，你注重什么大事啊？没有大事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次要的事情仍然是次要的事情，但是如何按照爱心和真理对待次要的事情却是重大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看到信德上的成熟。保罗在第十四章第一节就讲的说，信心软弱的，我们常常讲信心软弱的，我们要嘲笑他，我们要刺激他，我们要挑战他，我们不知不觉就觉得轻看他们啊，这是人属血气的，哪怕我们信主的，哪怕是我们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的，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他不行，小 baby 了，吃奶的，哎，我们不知不觉啊就把别人放在另外一个档次的。但是这儿讲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啊不是一般的理性的考量啊，不是一般的情绪上的感受，也不是一般的自由意志的抉择。这个信心我们更古典一点啊，更纯正一点啊，应当翻成是信德，那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这个信心的倾向从信那些不可信的受造之物，转向信那独一可信的造物主上帝本身。这样的圣灵的工作，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这不是出于自己，那是上帝什么所赐的。所以这个信心不是出于我们的理性，不是出于我们的情感，不是出于我们的意志，那是上帝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在圣灵经过圣灵来光照我们的理性。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信心啊不是基于理性，不是基于情感，不是基于意志，而是基于圣灵在我们心灵深处，在我们的心灵的倾向中的工作，使到我们从根本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也就是一期结书上所讲的，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心灵、肉心，拿走我们的铁石什么哎，心肠。所以唯独这种来自圣灵之功的心灵倾向的改变，才可以称之为信德 啊，除此之外的一切的所谓的信心，不能不说都是虚假的。啊，我要信上帝，为什么呢？我要信耶稣。那上帝和耶稣如果不在，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的。啊，所以说我一算计，我信上帝，宁肯信其什么有，不可信其什么无。哎，这就是经过理性上的考量。啊，有的人觉得，哎，为什么你信耶稣？我一到教会里，我一读圣经，我一听圣歌，我一听这个弥赛亚的亨德尔的弥赛亚的歌剧，我就有感动。那是你的情绪。啊，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你怎么信主的？哎，我觉得啊，信主啊，人家给我讲，最后我就决志信主啊，我就看着那么多的神灵，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就觉得基督教好，那我选择了基督教。那这些都可以理解，这些都可以尊重。这些也都可以是通向真信心的步骤和什么桥梁，但是当达到真正的得救的那种领受耶稣基督领受上帝之爱的那种信德的时候，却不是出于我们的理性的考量，不是出于我们情绪的感受，不是出于我们意志的什么决策，那是唯独出于上帝本身。但是弟兄姊妹，即使真正的信心，即使真正的信德，有的是坚固的strong，有的是什么软弱的。所以使人得救的信德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因信称义，这个信都是出于上帝，这个信都是在基督里，这个信都是圣灵赐给我们的，这个信都是得蒙拣选得蒙救赎由圣灵同住的人在本质上都有的。但是这个信德的亮度，这个信德的程度，或者这个信德的成熟度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像我们看到一棵树，一棵大橡树，然后你就看到橡树的一个种子，那我们散步的时候看到橡树种子，那就是橡树的这个种子其实具备了大橡树的一切本质性的什么东西，但是种子仍然停留在未萌芽的潜能的状态，但是当它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才把它种子内部隐藏的潜能都什么实现出来。啊，所以我就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天天唱台湾校园歌曲，啊，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什么树下读书，啊，希望有一天长成什么参天大树。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信真实的信德有坚固与软弱之分，也有幼小与成熟之分，所以这些方面根本不是理论辩论所能够说服的，根本不是理论辩论能够一统啊天下的。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就暂时讲到，但不要辩论说疑惑的事，尤其是弟兄姊妹之间面对争议啊，而这个争议影响着彼此的爱的关系的时候，就不要辩论说疑惑的事。而且谁不要辩论呢？越是有真信心的，越是信心坚固的，越是信心成熟的，越不要想总是把别人什么驳倒，总是把别人说服，总是把别人说的体无什么完肤。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信德成熟的标记啊，乃是理性的判断力。啊，理性的判断力也包括见好就收，也包括不可行义什么过分，怎么能够掌握这个度，这个判断力 discernment 是非常重要的。那所罗门那么尊贵啊，年轻的时候就脱颖而出，年轻的时候就被高立为君王啊，他既有也有这个上帝的律法，但是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所罗门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使我能够判断你所赐给我的谜。所以所罗门向上帝所求的那个智慧就是判断力啊！今天我们需要判断力啊！今天在雅各书上讲啊，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什么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在信德上的成熟，我们需要理性的判断力，需要读经，需要祷告，需要学习，只要我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讲的都是啊信德，所以这个信德乃是一个根基性的，乃是一个奠基性的啊。第二个方面， 说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说疑惑的事。这个接纳不是指消极的被动的，这个接纳是因为你有盼望，你的盼望是第一，盼望上帝的应许在你身上成就。当我们能够接纳担当这些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本身不求自己的喜悦，但是求上帝的什么喜悦。而是在我们这种担当，在我们这种接纳，在我们这种妥协，在我们这种侍奉中，反倒比我们说服对方，反倒比我们胜过对方有更好的双赢的效果。那这是有盼望的。所以弟兄姊妹，望德当然也有真实的望德和虚假的望德，有软弱的，也有坚固的，有幼小的，也有成熟的。我们看在罗马书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什么？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贤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命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信心不软弱表现在什么地方？盼望。今天我们太多围城的信心，但是我们缺乏具体的真实的盼望。我们能够盼望我们的教会不断复兴吗？我们能够盼望不断的成长吗？所以这是非常具体的。我一心诚意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这个好说。这个你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做到了。但是我们能够盼望一些具体的东西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亚伯拉罕盼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一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什么做成。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根基，盼望就像一个树的树干一样。当我们有了信心的根基，这个树干就连接我们的枝子，连接我们什么结果似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罗马书第五章到十一章讲到望德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为什么呢？有一个加州的一个著名的基督徒哲学家，他就讲一句很震惊的话，他说：“因信诚意的教义不足以产生门徒，因信诚意的教义能够产生信徒，是我们因信什么诚意了。”但是如果耶稣不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律在人的义，如果耶稣不教导他们律法，不教导他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他们就不能够分别为圣，他们就不能够作为圣徒，他们就不能够像耶稣所说的一样，我因真理而成圣，我差派你们到世上，你们也要在世上因真理而什么成圣。他们就不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他们也不明白神的什么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应验了这句话，因信诚意的教义如果仅仅是这一个教义，是不能够造就门徒的。所以我们不光要坚持信德，我们还要坚持盼望。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就讲的时候，我们既因信诚意，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在这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然后底下讲到说老练生盼望讲的是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这样就是我给大家总述的罗马书第五章到十一章望德。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所以弟兄姊妹，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说疑惑的事。弟兄姊妹，夫妻之间你知道争来争去，特别是为一些次要的事情上很伤心的。弟兄姊妹，同工之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来争去，非要说到对方，非要证明对方错了，非要证明自己比对方更正确，非要让对方一定要听从接纳赞同自己的意见，非常伤感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一些次要的事情不辩论，不说服，不操纵，不强迫，只把每个人的良心交托给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熟的一个标记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望德上，当我们讲到你们得救不光是因着信心得救也是因着盼望。我们看第三个方面，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这最重而言，从信心到盼望，然后落实到爱德，当然有真实的爱德，也有虚伪的爱德。人人都有爱心就像我常常讲一个很轻松的话，说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人人都有喜好但是真正的爱德，第一是来自圣父上帝的，第二是在耶稣基督里显明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神的大爱就向我们显明的，第三是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所以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夸口王志勇有爱心我有爱心，这个教会有爱心，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入自高什么自大了，我们已经把荣耀颂赞归于我们自己，归于牧师，归于教会了。我们在爱心上应当说常有亏欠，常有软弱，常有挣扎。所以弟兄姊妹，真实的爱德有软弱，有坚固，有幼小，有成熟。但是弟兄姊妹，爱是一种理性上的认识，爱是一种情感上的爱憎，但是爱的本质是一种意志上的什么抉择。爱的本质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攻克己心，不是跟着这道理走那道理走不是跟着感觉走。爱的本质实在是 heart commitment life commitment， 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委身，我们这个意志的委身。那夫妻之间不是因为仅仅因为道理，不是仅仅因为感觉，而是因为这个婚约，而是因为着我们与上帝立约，使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爱德的成熟的标记是指在意志上的约束力。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什么忍耐。我们常常讲到忍耐的时候，这个人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这个毅力尤其是指向我们钢铁般的什么意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喜欢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好的，你喜欢这个观念，然后通过意志把这个观念付诸什么行动，所以你播种一个观念收获一个行动坚持一个行动就收获一个习惯真正养成习惯了，习惯就是你的第二天性，习惯就形成你的性格，性格就决定你的什么命运。不管是希腊哲学还是希伯来这个灵修学，都向我们显明了通过心意更新，通过付诸行动，但是坚持行动是我们的意志力，是我们能不能攻克己身。我们教育孩子也是如此，培养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要培养好的习惯。人的问题不光是理性的问题，人的问题不光是情绪的问题，人的问题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聚焦的有没有好习惯。没有好习惯，那一切的理性一切的情感都是苍白无力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爱德上不仅仅是包括理性上的说服不仅仅是包括情感上的感化，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气绝了。这样我们就回到最后的劝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自有成长并互相服侍今天我就不在这要点上细细讲，但是我讲到博爱斯和马丁路德很深刻的经历唯愿圣灵祝福，在我们心中生发感动。所以博爱斯讲，他说基督徒的问题除以他们总是互相扯后腿，他们不但没有尽量在生活上荣耀神，好叫不信的人能因他们而归上基督，反而浪费时间吹毛求疵你这样了他那样了，如果他做的不好为什么你补充呢？ 啊，他真的做的不好吗？啊，围绕着做的好和不好，大家反倒不做了。这是非常什么？哎，可怕的。所以说，他们不信神在其他基督徒身上所做的功。啊，神这样对我讲了，啊，神那样感动我，啊，神对没有没有对他讲？神对他有没有感动？所以保罗说，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恶行。我们若听从并顺服保罗在罗马书最后这一大段话所讲的话，就必须彼此接纳，互相的激励。小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看马丁路德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啊，讲到基督徒的服侍。马丁路德在啊论及啊 concerning Christian liberty 啊论及啊基督徒的自由，他说我提出两个论心灵自由，啊，与受困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中文翻译有点问题的，我就给英文直接给大家读。A Christian man is most free lord of all, and subject to none. A Christian man is the most dutiful servant of all, and subject to everyone. 那这个路德在论及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他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最自由的。啊，因为我们是万有的主人。啊，上帝把万有都赐给我们。在罗马书上讲得非常清楚，上帝既不爱惜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这个傲不光是指人。所以我们不屈服于，不降服于，不受制于任何的人。但是路德又讲 A Christian man is the most dutiful servant to all。 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爱的本分，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要向所有的受造物尽本分 and subject to everyone。 所以我们要把当得的尊敬，啊，当得的尊荣，啊，当有的感谢都归于什么？哎，别人。啊，有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外教的人常常向牧师抱怨，啊，你们基督徒，啊，我们这个尽费尽心力的帮助他们，最后不说一句感谢人的话，就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其实我们既当感谢上帝，也当感谢上帝借着人来什么，哎，帮助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上帝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盼望，啊，赐给我们爱德。但是我们常常是软弱的，啊，常常是幼小的。但是我们立定心志，要更加的坚固，要更加的成熟。我们有一点点的坚固，我们有一点点的成熟，啊，不是我们藐视人的，啊，不是我们论断人的，啊，是让我们更加能够担当那些软弱的人，更加能够眷顾那些似乎刚刚信主还不成熟的人。这样我们真的是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而失去。所以我们最后看到路德讲说，这两句话似乎互相矛盾，但是若连成一片，倒对我们所讨论的有极妙的用处。因为这两句都是保罗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说，我虽是自由的，然而却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对奴隶制那么厌恶，因为我们不愿意做奴仆。但是我们愿意做上帝的奴仆吗？我们愿意因着是上帝的奴仆的缘故，愿意服侍我们的家人，愿意服侍我们的弟兄，愿意服侍我们的仇敌吗？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又讲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什么相爱。然后路德讲，成熟之爱，爱的本性就是随时服侍，并受所爱之人的管辖。丈夫听妻子的话容易吗？啊，牧长听会众的话容易吗？比较坚固的、比较成熟的人，听那些刚刚进教会的人、还不信主的人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容易吗？但是真正成熟的爱是这样的，基督正是这样，他虽是万有之主，却甘愿服在妇人之下，服在律法之下。所以他一面是自由的，一面是奴仆，一面有上帝的形象，一面又有奴仆的什么形象。所以我们在教理问答中讲到，耶稣基督是神性与什么人性，啊，唯愿我们在荣耀上更多的彰显上帝的尊荣，但是唯愿我们在人性上更有谦卑，啊，更有破碎，啊，更有成熟。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在爱德上，啊，因着我们在望德上，因着我们在信德上是软弱的，是挣扎的，是幼小的，是不成熟的， 所以我们在爱心上就没有多结果实。但是主，你仍然垂怜我们，仍然我们让我们听到耶稣所说的宣告，这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要砍掉，要受到咒诅，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子的都要砍下来。主，我们虽然结果实，但是我们需要你的管教，需要你的修理，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破碎重建。主，求你怜悯，求你复兴。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